天天有。有很多写法写的可讨厌了，有。没假。大年三十。
把方案以后说来说来。嗯，我那个棉衣。
哎，
好的好的。
大年三十来了，阖家欢乐，闹一宿，坐一宿。
不好意思，有点甜。对不起啊，不礼貌，因为有点凉啊，没想到这。
天津的炖肉、烧肉。过年啊，辞旧迎新，当然要呢干干净净。天津人呢，做卫生、大扫除、打扫房子，从来是里里外外不惜体力，翻箱倒柜清扫四壁。过去还要糊顶子、刷浆，就是一点点他会，天津人他会。赶紧拿掸子拿笤帚把它弄下来，细到被格子里头、帘二桌子、抽屉里、穿衣镜子背面的衬纸都要一一的更换，换新的。说个小插曲，各位谁家再有类似的活的时候，您一定得小心，像是被格子、帘二桌子、什么镜子后边的衬纸一定得小心。有个朋友可能要迷糊睡着，发财了。衬纸啊，有时经常不注意，背面有时放一些个老年间的一些固纸，大家一定要小心珍惜，把它留下来。我在岳父家有一年帮着干活，换被格子镜子后边的纸，多少年没换了，打开换一换，这纸不要紧，每个镜子后边三五张民国的老广告衬在镜子后边，我那个高兴，这些老广告都是白来的。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还在做这个老广告的收藏和研究工作，兴奋，那一天那兴奋。所以说一个小插曲提示大家呢，在这个收拾屋子，尤其是过年前大家都很忙乱，收拾屋子犄角旮旯有些地方一定要小心，看看有没有老货老物件，留给咱发财的机会。家里的门窗、家具、炊具、碗筷等等啊，统统的过水啊，铜荷叶、铜拉手，锃光瓦亮，一通擦一通湿啊，就不怕自己累。哪儿一点看着不漂亮、不干净，老人独心，转天就是25了。白色的粉帘纸糊窗户，留出新的气孔。气孔上有时还要放一个剪纸，装饰一个花。又是忙得脚不沾地儿，天津话叫脚不沾地儿。过年从某种程度上是吃的节日，天津人好吃，实在是在全国简直是太有名了，一大特色。喂嘴子，天津一说喂嘴子，喂嘴子不是。不单纯是能说会道，嘴皮子溜活，说相声都是曲艺人才，还讲究吃。在电台搞讲座，名字问我取什么名字，我说咱就叫喂嘴子。喂嘴子专门讲的是天津的民俗美食。喂嘴的名字 在这个报上也开过专栏，还是说天津的美食。也难怪，过去的生活呢，相对的比较单调，比较穷，过年可过年了，一连吃他几天，吃他一个月也不为过，不像现在生活生活好，天天鸡鸭鱼肉，大鱼大肉，燕窝熊掌，海鲜。您仔细想想，有意思吗？啊，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意思，有时换换口，玉米面窝头，来点稀饭白米饭，来点什么八宝酱菜，您吃吧，肯定舒服，拌点白菜心儿，肯定舒服。和过去不一样了，生活变化太大。接下来备年饭年菜啊，过年期间要吃的鸡鸭鱼肉、青菜、辣豆啊，天津的肉皮辣豆也是很有名气的。许许多多菜肴提前准备好，有荤有素，甚至是用缸、用盆来盛。老年间哪有冰箱？天冷也没有暖冬那么一说，今年是比较冷。我记得这个前两年一直有暖冬，什么东西放到这个单元房里都化，确实不方便。过去暖冬很少，蒸好馒头以后大缸里边一放，鸡鸭鱼肉也是放在外边，那时候小偷也少，现在放一只鸭子挂门口坏了，没出五分钟没了。现在实际上现在人的这个年呢，过得是越来越个体化。过去都是街坊四邻胡同里边院里边，大家是群体化，更富有融合感快乐感，现在都是个体化，单元门哗一关，你过你的年，我过我的年，沟通少，这也是一个现代生活的一个弊端之一。咱接着说吃，肉炖了几大锅，精米白面也吃不够，一锅一锅的这个馒头一屉顶一屉，哎呀，没完没了啊！一锅一锅馒头蒸完以后，趁热还得打红点儿，啊，筷子头、大料包都可以打红点儿。枣的、馅儿的、汤的、花卷儿，我说简直就成了面点大会了。打红点儿，意思过年了，唯有过年的馒头打红点儿，期盼是日子红红火火。豆包，天人叫蒸饼儿，啊，做面食的这个模子。豆包照片还挺清晰，自己拍的，过年发了点豆包，拍来个照片。哎，这个模子还是我们家一直在用的，多少年用的东西。29贴到有，有天天有，一年啊好过一年，天天有，天天有什么？有钱，有福，有平安，有快乐。29，人们把春联福字吊起来，窗花啊，门神年画、缸鱼画等等啊，全部贴挂完毕。四季平安，飞猪拱门，聚宝盆，金马驹，金玉满堂，才子叫门等等，数不胜数，内容与图案数不胜数，无外乎承托着一种美好，期盼着一种幸福，过好日子啊！贴的是越多越火爆，才有年味儿啊！人们过年讲年味儿，年味儿什么？火爆、幸福。再有呢，天津人吃，咱们得吃啊！您看这个，直到现在卖这个剪纸、吊起对联的这个年货摊儿，依然这么兴盛。在其他的一些地方，我去过其他一些地方， 只有在这个农村的大集才像这种状态，可是就是在咱们城市的中心，发达这么发达的一个城市中心，状态喜庆的一种状态不多见，在全国的这个大城市不多见，也是天津的一个福分，天津人的一个福分。刚才我们说到了水缸缸鱼画啊，衣柜呢水缸上边贴福字儿，也有一种啊习俗要倒着贴，哎，这不福到了吗？是吧？再有呢，窗外贴好的吊签，两三天之内，至少在这个破五以前，尽量不要让风刮跑了、刮掉了。但是冬天里边，这个天气无常，一阵西北风过来，大树都折了。您说一个小纸吊签是吧？吹跑了也不要紧，吊着签了。从24到30，甚至说从这个祭过灶王爷到30，几天下来，家家户户四壁生辉，红满堂，衣食无忧，人们就等着除夕啊吃年夜饭，包饺子，守岁过大年。除夕守岁，更新交子，大年三十一大早，天津人心急啊，性子急，梳洗整齐，换上新衣服，特别是小孩，从三十那天就算过年了，本命年的人穿红，戴红花，红腰带，红秋衣秋裤，红袜子，里里外外都是红的。午饭呢一般是这个好酒好菜，稻米饭，小蘸米，香。晚饭呢吃荤馅的饺子，或再备一点酒菜。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，天津的也是一个特色，千里之外儿女往家赶，团圆饺子，合家团圆，团圆饺子也就造成了现在正在发生的，正在这个愈演愈烈春运，可了不得，人员大搬家，想想都头疼，人们就是奔这一顿年夜饭，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，一个民俗的一个经年历年的这个民俗造成的一个问题，没有什么更好的化解的办法，人们就是为了过这个年，吃这个团圆饺子，回家，回家过年，很煽情、很动情的这么一个民俗啊，这么一个亲情，只有这样回家吃了饺子以后，才叫过年。关于这个三十吃饺子的问题，包荤馅饺子还是素馅饺子，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有这个吃荤馅饺子，有吃素馅饺子，每个家家户户都情况不大一样，各有各的讲究，各有各的说法。吃饺子就足可以求同存异，随意，您愿意吃素馅儿吃素馅儿，吃荤馅儿吃荤馅儿啊。老板的杨柳青年画过大年很漂亮，而且也很丰满，把所有过年的细节描画的非常清楚。锅里蒸的这个馒头啊，上面有红点儿啊，灶王神龛，诗书记事长，忠厚传家酒，飞猪拱门，这 这边包饺子，缸上贴福字儿，聚宝盆都是元宝。您看这是包了多少饺子？好家伙，这是一个细节图，画的非常漂亮，包括饺子馅儿。老令救俗，出了门的闺女在三十这一天要在天黑啊亮灯前回到自己的婆家，说什么看见娘家灯要方娘家人或者死婆婆之类的。没有什么民俗依据，只是个老令约定俗成，一个老令现在都不在乎这些事儿了。晚饭以后，一家人穿戴齐整，洗手，依次向神佛祖宗供奉香火、年糕、年饭、香果。供的这个饭上还要插上红红的石榴花，还有啊，接年饭，一碗米饭。上面呢有石榴花，另外呢，天津的有些家庭啊，老粒儿，上边还要放上一绺啊香菜。香菜呢，天津人叫延岁，延岁延岁岁月，延续岁月。这些事儿都做完以后啊，灯火通明，不许关灯，香火不断，一直到天亮。想起来啊，过个年挺累的，因为现在不是清闲的日子，尤其是这个中青年人，这个事业的压力也大，工作非常繁忙，到了这个三十的晚上事儿也多，又要看春晚，又要这个包饺子，还要呢专门的敬敬神佛，敬敬长辈儿，还要看着这个香火，也确实是很累很辛苦，过年是件辛苦事儿。十二点了，辞旧迎新，全神下界时候来了，各位大仙大神都来了，从天而降，大家放炮驱赶年这个怪物怪兽啊，迎神祈求啊吉利顺的。同时今天可能来了还有小朋友要拿压岁钱了，诸事完毕，孩子们出去放花放炮去了，这阵儿最忙的是家里的妇女同志们，女同志们他们是装扮一新，头戴绒绢花，里外一身红，高高兴兴的包初一的素饺子。大多数人家在初一啊三十晚上还是要包一点素饺子，图个一年啊顺顺当当，素素净净，别乱，别太乱，这日子天天不能乱，素素净净，平安啊顺当，这才是一种福，是吧？天天是金山银山，燕窝鲍鱼熊掌堆着，那种生活不见得幸福。包好了素饺子，午夜吃一点，凌晨吃一点，五更的时分，特别是在五更的时候啊，还要给这个全神大指，全神像，过去有全神像，供奉一些，然后焚化纸马，全神大指烧掉，发大指，送啊各位神明回到天界。再把灶王爷接回来厨房重新供好，灶王爷跟玉皇大帝汇报完了，简单说两句，哎，都可以，差不多又回来了。院子里边要放些书记踩碎，全家人放炮，天然叫崩邪气，真邪气， 朴素的民俗心理啊，谈不上什么封建迷信不迷信，他只是为了求顺当、求吉祥。挠月过去拜年一见面，您挠月了吗？坚持守岁，打麻将啊，玩游戏，唠家常，吃干香果，其乐融融。但是热闹归热闹，其中还有好多忌讳。老民俗老例忌讳特别多，年底果盘不能扫啊，果皮不能扫。为嘛不能扫？那是财，留财，不能说死了、少了、没了、弯了。碟子碗不慎碰掉了、碰摔了，赶紧说岁岁平安。小时候过年有一些年我非常害怕，一到三十晚上就跟吓着一样，不敢猫这猫那，怕把碗碰了，一会儿怕把水杯掉地上了。因为贪玩总要去玩，出去玩有时难免磕磕碰碰，越来越小心。当然呢，这个求吉利、求祥和。三十晚上串胡同的小贩也是借机发财，向这个家家户户送财神、送财神画、财神麻子。给您送财神来了，您会拒绝吗？我想一般人家不会拒绝，谁会把这个财神爷挡门外边？给点钱，打发走人，留下把财神爷留家里边。初一还是要吃素饺子。老年间呢，这一天呢，一家人在家是团圆的，很少外出活动。后来又有了到这个鼓楼、灵的岗、玉皇岗等这个高处啊祈福的这么一个习俗。初一时拜大年，40年代以后，从建国初基本上开始，原来天津没有这个习俗。初二开始拜年，拜年画，过年过得好，见面发财，过年过得好，没让老鼠咬，拜年画，祥和。老图片，俩人拜年很典型的一个画面，特意找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初二的早晨来了进财水，挑水的水夫为您送财进财水来了，一捆整齐的柴火，麻杆白麻杆，捆上红蛇，俗称啊真正大金条。柴火往门前一立，两勺水，水缸一倒，给您进财水来了，亮嗓门。家里进财水的同时，快一点给财神爷供上。初二这一天，亲朋好友礼尚往来，开始拜年。中午吃捞面，初一饺子，初二面。午饭晚饭又要准备酒菜，招待姑爷。姑爷节，后来天津又兴起来的这种一种说法，姑爷节在全国都是比较有特色的，也是比较罕见的。姑爷节对姑爷的一种尊敬。关于初二面，咱们一会儿还要详细的再说，是吧？初三吃嘛呀？盒子。初三的盒子往家转，转什么？转钱。初八初九又吃盒子，盒子加八，越过越发，盒子加九 越吃越有。十一二十一，正月十一二十一还吃盒子，盒子拐弯，人们都期盼着发财过好日子。关于吃盒子问题呢，还是来源于过去古代的这个一种货币制，子钱母钱，权子母，权衡的权分为重权和轻权，权子母盒子，天津啊俗称盒子利。你看这买卖，他做这买卖，盒子利，本儿小利儿大，利儿越大越好，挣钱越挣越多，盒子利。在外地很难听到，你说天津人说盒子利，外地人不明白啥叫盒子利，他不明白盒子利。天津吃盒子也是一大特色，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天津人初三为什么吃盒子，在去年新年期间，大致是我忘了是初三啊还是初四的《金晚报》上，在日之路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详细的看一看天津人为嘛吃盒子。初四天津人吃烙饼炒鸡蛋，初五又来了，一天接一天快，破五谐音泼污，清早起来从三十晚上踩碎各种这瓜子皮儿、花生皮儿，一直都没到，简单扫扫甚至没做卫生，初五又是一个实际上泼污啊卫生日，该打扫打扫了。人们清早起来啊，清扫啊居室院落，打扫啊这个屋子里的尘土啊，几天前这几天来存的啊，也是怕冒犯神灵，一并都倒掉清除掉啊。初五放鞭炮除穷气，接下来重要的事儿，剁小人捏小人。家中的女人们剁馅儿，包饺子捏饺子，一边剁一边捏饺子，默念着对恶人的一种恨，也有意思。人呢，尤其是现代人，有些人心态不正常，专门喜欢啊背后说坏话，胡说八道，添枝加叶，挑拨邻里，挑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说到底这样不好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和和气气，他不挣你的钱，你也不挣他的钱，各过各的日子，达到一种和谐共处的一种状态，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，但是尽量不要背后说坏话。天津人有意思，初五捏小人嘴，使劲捏这饺子，捏住了，别说了，以后对这个说坏话的人的一种蔑视，一种回避，实际上是对这个和谐生活的一种向往。这是一种大家常见的一种盒子，煮饺子是一块煮着吃的盒子，半圆的盒子，尖的，天津啊老话是叫干烙，烙饼的烙，火字边。初五又是开市大吉的日子，老年间是在初五开业，后来咱们这个现代社会有了这个小长假黄金周以后啊，都是拖到了这个初八初七开业。过去的时候 初五是开市大吉的日子，买卖家一早恭恭敬敬啊，布置好祖师爷，过去还要敬祖师爷、财神爷、文财神、武财神、官老爷、武财神，啊，供好了这些财神爷的牌位，啊，奉上香火和贡品，拜一拜各位神明，然后东家，呵，一站，小肚一舔，啊，看着伙计们放炮，把幌子挂上，心里都高兴。一年，新的一年的买卖开始了，开市大吉，心里头乐美呀。至于这个初八呀、十五啊，开张纳客，那是以后的事儿，是吧？破五开市以后，又来了，还是吃点心铺摇元宵，开始忙了，元宵节就要来了。旧时的糕点铺只有在这几天才在店外边开始经营，在店外边还要搭上彩牌坊，大买卖，彩色的这个牌坊、纸花啊，还有一些装饰品搭的彩牌坊、席棚子，一边是欢度佳节，是一边的可劲儿的摇元宵。天津这个摇元宵的习俗比较特殊，大笸箩来回摇，不是现在的机器，弄点糖块放里边，机器笸箩摇元宵啊，蘸过水的十斤糖块倒在笸箩里，江米面摇元宵，反复几遍。街上过去也专门有卖元宵的啊，这是那个元宵摊子，现煮现卖。我收藏了一些点心签，旧时点心签，上次有一次讲座时还送给有一些听众朋友们，这老年间的十斤元宵，买一盒元宵，上面有个点心签。天津人嘴刁，口高，吃元宵都要讲究啊，现打的。江米面不能沉了，卖元宵的这个光天化日现打现卖，很少有掺假的。你掺假一颗，回家一煮吃出来两皮儿都是两个色的，下次绝不再买你的东西。伙计们呢，一边是给顾客数个啊，一边说着吉祥话，高兴了还饶你一个，饶你俩。另外，天津人呢自己包的糖馅元宵也有用高粱面的，味道不错。天津的很多家庭妇女、巧手妈妈、巧手大姐做的这一些小吃啊，还是非常好吃的。另外，在正月十五前的一天，老令啊，十四那一天蒸面刺，蒸的越多越好。刺猬头朝外放在门口，十六那天让刺猬带头朝屋里，小刺猬身上还拖着这个用面做的小金元宝，俗信小刺猬把这个钱呢拖回家来了。小刺猬挺漂亮，十五闹花灯，十六走百边，上元节又叫上元节，又称之为灯节、元宵节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，春节最热闹的日子，大街小巷、民宅商铺张灯结彩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天津的灯笼品种特别多，宫灯、纱灯、鱼灯、龙灯、鸭子灯、楼船灯、跑马灯、吉利灯， 吉利狗子现在可能还能见到，都是刺儿，一种灯笼，谐音啊，吉利吉祥。这些灯呢，光彩耀眼，静的动的，跑画面的，目不暇接，城内外各路花卉也是出会现眼，出来耍耍会，踩高跷跑旱船，舞狮子，争奇斗巧，鼓乐喧天，比谁演得好，比谁热闹。您看这个，在文化街，现在这个宫南宫北大街戏楼前，这个热闹的景象，十五晚上热闹的景象，灯火通明。咱天津啊有个老令儿，灯节之际做舅舅的一定要给小外甥送一盏花灯，最好是鸭子灯。鸭子谐音鸭子，把孩子绑住了，祝福孩子，什么意思？外甥打灯照旧，一切照旧平安吉祥，孩子压住了，不是石头压住了，是捆住了啊！长命百岁，捆住了，拴住了。这一天，天一擦黑，孩子们吃完元宵，打着灯笼往外边跑啊，闹开了。打灯笼烤熟了，你不出来，我走了。很熟悉天津的一种，很熟悉的一种过年的一种民俗画，挺有意思，小孩们玩是吧。鸭子灯，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可以注意看一看鸭子灯。这两天呢正给这个盛坊他们那边也有一个活动，哎，正给他们那个写一个稿子，就是关于这个各种灯的，春节期间各种灯的一个稿子，涉及到很多天津传统的一些灯的品种，包括这个鸭子灯、楼船灯，外地很少见鸭子灯，扎骨架玻璃纸，上面还要拖着一个小亭子，非常漂亮。鱼灯，很喜庆，很红火，大鱼灯。迎春曲，马三立相声里有，对吧？有打灯笼的快出来，没打灯笼抱小孩。锦鱼拐子，大花篮拐子，天津老花，天津特殊话，外地听不明白。大鲤鱼，活拐子啊，一个大子儿一个，两个大子儿一个，三个大子儿再买一个。不同的规格，不同的档次，不同的价钱。十六六百遍，好日子。旧俗这一天，女子们出门过三条河，过三座桥，走掉百遍，身心健康。十六不仅妇女要回娘家，而且带着孩子或者是结伴逛庙会、逛街、逛观美景、赏花灯，放松啊。妇女的解放日，也是妇女的狂欢节。过去的这个很多传统的一些观念，妇女同志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天天在家是烧水做饭、做针线。十六这一天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一天。妇女的狂欢节，再有重要的一件事儿，六百遍来到了庙门前，想要小孩的、没怀孕的、一直没有小孩的、苦于求子的，猫一猫庙门上的门钉啊，特意找了个图，现在大概是这个能看到，八零后九零后就不太清楚什么是门钉啊。门钉的钉通这个人钉的钉， 丁字，男人为丁，人丁兴旺啊。后继有人，这是大事，人生的大事。天津人过年，民生大戏，像演戏一样，序曲从腊八开始，然后从二十三进入高潮，到破五，后边还有尾声。二十五，传统的填仓节，填仓填仓，天人填仓填仓，赶饭鱼汤。这一天，人们在屋里头或者院里头，要画上铜钱的一种图形的样子，是吧？写上字儿还得金银满盾，打盾，是吧？画上铜钱的样子打盾，是吧？朝门的方向还得画个梯子，好爬上来啊，这大盾这么想象的很高很大，得爬上来啊，打盾。前孔那个地方还要放上一小包粮食，红纸包包好了啊，用吊钱还要包一点钱，放个老钱，用砖头压好，俗称打盾。挺麻烦的这一套程序，过年过去的这个老年间的人过生活是非常有趣的那么一件事，是吧？打盹以后的两米钱还要象征性的在炕背下压一压，哎，放炕角留起来了。这一天倒米饭喝鱼汤，正所谓大盾满来小盾流，五谷丰登。清末点石斋画报画得很详细，填仓救俗，打盾。接着二月二，龙抬头，煎焖子、烙饼、炒鸡蛋、豆芽菜。煎焖子意思是煎除害虫，烙饼像龙鳞一样，龙鳞饼啊，保护龙身的意思。老人们还要撒一些灶灰和或者是谷糠，从院外边往屋里撒，往家里撒，引乾隆，还是求财。中国人呢，普通的百姓穷怕了，很多事都涉及到求财的问题。钱多是好事，现代社会大家富裕以后，有时想起来钱多不见得是好事。富到人家，二月二以来就不用再忌讳了，什么过年期间不能做针线，裤子破了先别补了，扔一边，以免扎聋眼。二月二一过可以做针线活了，是可以做针线活，又忙又累。男人们剃头刮脸抖擞精神，该干活了，勤为先，是吧？一年到头啊，忙碌的开始。咱们刚才说了一些过年的大体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呢咱们把几个细节的点再说一说背包袱卖年画。杨柳青年画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历史悠久，画工精湛，百姓呢喜闻乐见。过大年一进腊月，咱们刚才提到了卖年画， 大家呢争先的抢购。年画的题材很多，连年有余，珠宝平安，幽王烽火戏诸侯，京中传，加官进禄双美图，琴棋书画等等。娃娃抱鲤鱼，卖画的小贩也是嘴甜，样青年画娃娃脸，嚯，像您家大孙子，您来一张，您说像大孙子还不来一张，我买一张。杨柳青年画，天津的河蟹，画店、书店、百货店里的年画一沓一沓，柜台上年画也一直挂到屋顶，挂很高，每张画上面都贴一个小号，不用描述，这画上面我来28号，好，拿28号，方便的顾客来挑选。外面天寒地冻，年画店里头如沐春风。民国末年的年画，老派的典型的上海的月份牌，海派的月份牌画，年画的画风，旗袍美女，漂亮的那个娃娃，漂亮的小孩，不在乎多，多子多福，很时尚的画面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，禁锢了很多年，各种运动，各种这个枷锁，禁锢了很多年。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很多大美女的年画，送财神。天津是商埠，刚才咱们说过，买卖铺面林立街巷，百货丰盈，市面上啊常见所谓的乞丐，专门到商店门前唱喜儿，恭维生意，说好话。尤其到了过年期间，春节前后更忙了，意思什么呢，要点小钱儿，过年了是吧，也是为了给店铺啊商家添热闹。唱喜儿的人啊不是说特别邋遢纯乞丐样子，不是，手里拿着一两扇大片的牛胯骨，牛胯骨边上呢挂着一些啊小铃铛，触景生情，见物道词儿，脱口即出，合着押韵，顺口溜的话，一边唱一边是摇牛胯骨，发出啊有节奏的声响，连篇的好话，说的这个店家心里特别美，特别痛快。数来宝就是嫁接了很多唱喜词的元素，唱喜的人进了店儿，拿眼一打，环顾一圈，心里有数了，他们不是简单人，数唱来宝之大半，不时抓梗抖包袱，引得众人啊喜笑颜开。所以说唱喜的后来又有了数来宝的叫法，现在的一种曲艺形式，是吧？不给钱怎么办？给不到位怎么办？不走，有点坐地炮的意思，站在门口没完没了的唱。 您说是引来的这些围观的人是影响了屋里的生意，还是促进了这个生意，大家都来引来了顾客，很难说。过年图顺序，别惹事儿，是吧？店主老板拿俩钱赶紧打个伙计走人，钱不多，做买卖要紧。其实啊，做买卖人也很无奈，一天有时来好几个，甚至说一个人来好几趟，确实是难应付。唱喜的这些人也出现在喜寿、开张等场合。后来牛胯骨逐渐被竹板所取代，鼠来宝也慢慢演化为一种表演形式，不断创新发展。另外，人们在过春节的时候也图喜庆吉利，这个期间常有一些聪明的小贩囤一些什么呢，财神的画像、财神麻子，走街串巷挨门去送。他们举着财神像到商户、到客栈、到住家户门口一站，还是那话，要点小钱没人拒绝，增加过年的喜庆的民俗。财神像，立世仙官，招财童子，有几个人陪着。把送财神的刚打发走，倒提了钱串的，天津话，哎呦，有钱，倒提了钱串话，倒提了钱串唱喜词的人又来了。他们手里提着一挂红蛇连穿带编的成的铜钱的串，也是有图案的，冲着屋里头啊高喊高唱：门前栽棵摇钱树啊，富贵荣华把财发，吉祥话，合着押韵，一套一套的，很动听。唱罢一曲，把手里的钱串有个扣，哗，地上一撒，给您一家老小进财了，拜年了。人们听着美啊，还是给点小钱，是给点赏钱。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咱们单说是饺子，经典的面食，扁食饺，饺子。除夕一夜连双岁，是辞旧迎新，中国人的习俗，天津人更甚。所有的收获啊，即将过去一年的收获，我对新一年的希望、祝福、期盼，都在这一个饺子里边。您说一个饺子承载着这个民俗的内涵有多大，形成一种中国独特的食文化，甚至说是饺子文化。除夕的饺子、初一的饺子，在每个人心目中价值无法衡量，有钱没钱，现在不是有个顺口溜吗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有钱没钱回家吃饺子，合家团圆。我们家自己包的饺子不是特别好看，还可以，放上石榴花。 好吃不过饺子，舒服不过倒着。好吃的咱吃饺子，过去生活还是相对的不富裕，认为饺子是最好吃的东西，舒服，吃完饺子往炕上一躺多舒服，饺子就觉越喝越有。天津人爱吃饺子，天津的饺子讲究馅儿，皮儿差不多哪儿都一样，这是在全国我看是屈指可数，去过很多地方吃这饺子都不对味儿，尤其是天津人逢年过节款待亲友，生日祝寿，娶妻生子都要少不了饺子，一年24个节气也有不少应时到节的饺子。饺子很温暖，温暖天津人的生活。天津人过年吃饺子包盒子更讲究，除夕晚上荤馅素馅啊，如果是荤馅的话，肉馅中要特别加入鸡蛋虾仁海参蟹黄韭菜韭黄等等，富裕团圆，象征着富裕团圆。餐后一家人还要包这个素饺子，顺顺当当。有时候有意思，可能现在很多家里还有这个习俗，就是放个什么果仁啊之类的，老年间又放铜钱的，谁吃到这个饺子谁一年会交好运。每年我们家里包，我几乎大致赶上过一次，这么多年没怎么赶上过啊。民国年间很漂亮的一张年画，新派的改良年画过年图，大家这个合家欢乐包饺子啊，又是都是旗袍打扮，旗袍美女，男同志敬神佛，您看这儿能看到大家密供，成堂的密供是吧？这边也有意思，男男女女唱机听唱片，反映了这个30年代二三十年代很时尚的生活。破屋，刚才咱们讲到了破屋啊。同时呢，这个在这个剁馅包饺的时候，妇女还要找出几件旧衣服拆掉。剁馅捏饺子拆旧衣裳，都是对胡乱说坏话的人的蔑视回避，拆小人，实际上是人啊向善，追求和谐的美好心理。天津人吃饺子讲究馅儿啊，高级到什么？燕窝鱼翅、鲍鱼，便宜，半颗白菜，一缕粉条。所以说也有富饺子、穷饺子一说，我倒很爱吃第二种，白菜粉丝，搁点虾皮或者来点虾杆，非常好吃。无论贫富贵贱的饺子，一定让不同的天津人啊都是美滋滋的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你天天吃三鲜馅饺子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人生的态度不一样，自得其乐。白菜粉条饺子来一盘，热乎乎2两，直沽高粱照样赛神仙，吃完了一躺，春晚一看，也是一种啊美滋滋的生活。饺子馅儿多少种，不计其数，各有创意。但是归类，荤馅儿、素馅儿、荤素搭配馅儿，三大类。荤馅儿，单纯的肉馅儿。也叫长行馅儿，因为这个不知道在座的那个少数民族朋友和回族朋友
有没有不方便更深的说，是吧？行话长黄线，此外天津海鲜很厉害，很有特色，河鲜，河海两鲜吃不完，所以又不乏三鲜馅、海鲜馅、鱼肉馅。有一个现在比较著名的一个店儿，鲅鱼馅的饺子很有名。素馅呢，又分为啊斋素和基本素。斋素不含葱蒜虾皮鸡蛋，这些都属于荤料。基本素是没有那么多忌讳，随心搭配。荤素搭配馅一般是以肉馅为主，配什么菜，什么馅的饺子，什么名字的饺子，四时的新鲜蔬菜，就看你会吃不会吃。但是呢，蔬菜的前期加工学问不小，方法各异，有的是直接切生的，直接剁好以后入馅儿；有的则需要先用开水焯啊，用煮啊，半熟，手法比较多样。老天津西郊的民歌《卖扁食》：姐儿生来无有人，挑着砂锅去赶集，捎带着卖扁食儿，葱丝儿、姜丝儿、白菜心儿啊，素馅饺子，果子香油拌馅的，包的是素饺子。昨天卖的仨子儿俩，今天卖的俩子儿仨，便宜卖，早卖完早回家。白菜果子馅儿素饺子，清香适口，久盛不衰，天津人这是也算一个名吃。历来天津的达官显贵下里巴人没有不爱吃饺子的，这也让饺子馆和饺子摊小饭摊有钱赚。民国年间，天津经营水饺老字号啊，玉顺楼在观音号，中立园在东门，文华斋在南市，白记饺子在鸟市，杨八在西南角，很多在座老朋友都是有印象的，都是耳熟能详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老字号啊得以恢复，味道还是像昨天一样好，诞生了多家大型的饺子企业啊，饺子的花色十几大类，二三百个品种，真吃不完。天天吃饺子，可能我估计得吃一段时间。天津的饺子成为了国际化的美食，好评如潮。天天吃饺子，吃不完的饺子，天天像过年。天津人很幸福，专门包饺子，过年包饺子吃饺子，做成了邮票，上到了国家的名片上。初二的面条，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天津人爱吃面条。老年间切面铺，随买随吃，方便快捷。冬天一碗热面汤，夏天是一盘过凉的麻酱面，天津话叫太嗨，还悠哉悠哉。三节两寿，娶妻生生子，一桌喜面寿面啊，迎接朋友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一锅接风面。逢年过节，天津人还要在这个面条上插上供花，敬神佛，祭祖先，表达心意。过去老年间送礼有送面条的，来一大缕面条，来几斤肉，称得上是很体面的事儿。一束一束的面条非常漂亮，供奉。类似这样的画面我盼了好几年，有一次终于赶上机会拍到了，非常难得，摆的造型也好看，
现在的面条基本上都是机器压的。在这以前，天津的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妈妈都会擀面条，也是做面条的巧手。宽的、窄的、细的、软的、硬的，打卤面、麻酱面、炸酱面，爱吃嘛吃嘛。天津人平常喜欢吃捞面，喜寿大事儿，特别是大年初二要给姑爷女婿捞面吃啊，一定要摆上一桌什么呢，四碟捞面、打卤面，四碟捞面。您出了天津找找不着，什么是四碟捞面？除了卤以外，四碟配菜，两碟炒菜，一碟炒鸡蛋，一碟菜码。这菜码里边又包含很多样，先说炒菜，保证要保证一碟河海水鲜和一碟酸甜可口的菜，糖醋面筋丝儿。最叫座的什么菜呢？清炒虾仁、肉丝炒香干、糖醋面筋丝儿。清炒虾仁得吃活虾包的虾仁，饱满甜口的。炒香干还得要孟子香干，北大关很有名，口感好，鲜香的味道吃到嘴里也筋道。您看这天津的这个四碟捞面，一次捞面的配菜这么丰富，这么多。出锅前还得翘上少许的鲜韭黄或者是嫩韭菜，面筋丝儿，新油炸的面筋丝儿，糖醋的汁儿呢，里边还要加点焯过的绿豆菜，浇上汁儿以后，呵，味道挺好，挺爽口。当然有句话叫什么，食不厌精，快不厌细，您要愿意吃来溜鱼片、樱桃肉、金银丝、关烧木鱼条、溜蟹黄、烩海参，随便，面条不值钱，菜无尽无休。天津人是奢侈，他有这个条件，河海两鲜有这个条件，物产丰富也有这个条件。说天津人讲吃，讲吃你得有基础，形成了好吃讲究吃的民俗，得有物产的基础。天津人吃捞面特别注重菜码，绿豆菜、菠菜、胡萝卜丝、白菜丝、黄瓜丝、豆角丝，抢着季节吃。一碟菜码不仅要包含这几样菜，还有了青豆、黄豆，这才够档次，请客这样才不会让吃主啊笑话。打卤面，卤当然是核心，炝锅以后，五花肉切，还有切成面、切成块的面筋啊，香干丁、花菜、木耳、香菇，一样都不能少。高汤，专门吊的高汤，打卤勾芡，外加鸡蛋、肥花，这滋味您说吧。炉子里边虾仁、虾肉、蟹黄、时令海鲜，鲜上加鲜，初一的饺子，初二面，过肥年，光是菜码，为了这次讲座，然后前两天做了个菜码，做了点面条，卤不怎么样，专门准备了这些菜，拍了张照片，也是很形象的说明，是吧？初二的面啊，上边还要放点红粉皮儿，这个红粉皮儿不是拿来就用，上边还要抹一些香油。他这样切完丝儿以后啊，摆出来好看，或者是把红粉皮儿还要刻出福字来、喜字来，一碗洗面。 点睛之笔，画龙点睛，多漂亮，是吧？另外，在新年的灶台上、餐桌上，面条不能被夹断了。好，下锅以后有多长捞多长，反正我很害怕这活，容易烫手，各位老师注意啊，蕴含着无限的幸福和祝愿，长长久久，咱从这儿可能捞到那儿，不现实，象征性的，酌情就好。我觉得天津人吃面条是纯属是登峰造极的一种吃法。侯宝林喜欢吃天津面条，他形容天津的这个捞面像花一样漂亮。好吧，大家谢谢各位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提前给各位拜个年。啊，讲得好，谢谢谢谢。
谢谢姚老师的精彩讲演，我们下期讲座具体请到的主讲人，敬请关注图书馆网站。我们由于春节放假，我们下期讲座的时间调整为3月2号。感谢各位同学对本讲座的支持。